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彭博社周一报道说，他们的上百次数学模拟显示，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不可持续。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早前警告，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从去年的 97% 上升到2034年的 116%， 甚至比二战期间还要高。但实际前景可能更糟，因为这份预测的结果都是基于乐观假设。根据最新研究，如果带入市场对利率的现有预期，美国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在2034年升至 123%。彭博旗下的彭博经济研究人员依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基线假设，进行了100万次数学模拟，发现 88% 的模拟结果显示，未来10年美国债务占 GDP 的比重会继续攀升，处于不可持续的轨道上。在最糟糕的 5% 情景下，美国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在2034年底达到 139%。 持续攀升的债务 GDP 占比可能导致通胀率上扬，进而影响美元的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地位。日前有消息称，拜登政府正在要求韩国效仿美国的做法，限制对华出口半导体技术，以加大力度挫败中共政府获得芯片的野心。据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美国官员希望韩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制造高端逻辑芯片和存储芯片的设备和技术。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这些技术包括比14纳米更先进的逻辑芯片和比18纳米更先进的 DRAM 存储器。这些限制措施与美国商务部在2022年首次宣布的一系列措施是一致的。这些人士说，美国官员在3月份与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政府深入讨论了这些问题。尽管美国力图在6月中旬的七国集团峰会前达成协议，但首尔官员还在讨论是否能够满足美国的要求，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仍是其重要的贸易伙伴。鉴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公司等大型企业仍在中国开展业务，韩国官员担心对中共的出口管制可能引发北京方面报复。上周，新加坡籍大型集装箱货船达利号撞回美国巴尔的摩大桥，可能导致高达20亿至40亿美元的赔偿。无辜货主或被迫参与赔偿，其中包括中国企业。财新网周二报道，一名航运公司的保险专员表示，因事故引起的损失巨大，达利号船东宣布共同海损的可能性很大。该保险专员认为，在航运业中，宣布共同海损的事故并不多见，很多货主对此也不了解。船上通常有大量货物没有投保。在这艘计划最终开往中国的船舶上，包含大量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货物，这意味着许多中国货主可能需要自掏腰包为事故买单。巴尔的摩港对中国货物的进出口非常重要。根据马里兰州统计数据，2019年巴尔的摩港处理了从中国进口的约120万吨货物，仅次于该港最大进口国巴西的货物量。同年，该港口还处理了向中国出口的约64万吨货物。周二，援助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表示，以色列的空袭导致该组织在加沙的七名人员丧生，他们立即暂停在这一地区的工作。世界中央厨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尽管他们与以色列军方协调了这次运粮行动，但空袭还是发生了。该组织称，遇难者包括一名巴勒斯坦人、澳大利亚、波兰、英国公民以及一名美国和加拿大双重公民。世界中央厨房首席执行官格尔称，这次袭击是不可原谅的。格尔表示，这不仅是对世界中央厨房的攻击，也是对人道主义组织的攻击，特别是在食品被当作战争武器的最严峻的情况下。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周二表示，他已经与世界中央厨房创始人安德烈斯通话，并表达了军方最深切的哀悼。哈加里表示，他们正在对这次袭击展开最高级别的调查。随着南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周一，菲律宾与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进行通话。菲律宾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讨论了中共的胁迫性、侵略性和欺骗性行动。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还感谢了美国政府继续重申对美菲两国联盟的坚定承诺。美国白宫周一发表声明，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当天的通话内容做了解读。声明中说， 双方讨论了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白宫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领导人峰会的筹备工作。美国总统拜登将于4月11号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举行首次三方会谈。白宫声明还说，中共海岸警卫队和海上民兵于3月23号采取了危险行动，阻挠菲律宾对第二托马斯浅滩的合法补给任务。沙利文强调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坚定支持。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